元载是凤翔岐山人，家境原本贫寒卑微。父亲元景生担任员外官，不经营产业，常住在岐州。元载的母亲带着他嫁给元景生，冒姓元氏。元载从小好学，喜欢写文章，天性聪慧敏捷，博览诸子百家和史书，尤其学习道家书籍。家境贫穷，不行跟随乡里赋税，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能考中。天宝初年，唐玄宗崇尚道教，下诏寻求精通庄子、老子、文字、列子四部道家学说的人。元载考中高科，被授予滨州新平尉，监察御史为役，充任使职，到黔中监察选拔官吏，引荐元载担任判官。元载的名声逐渐显扬，升任大理评事。东都留守苗敬卿又引荐他担任判官，升任大理司职。唐肃宗即位后，急于处理军务，各道廉史根据才能提拔任用官员。当时元载避乱在江南，苏州刺史江东采访时，李希言上表推荐元载担任副使，授任祠部员外郎，升任洪州刺史。东西两京收复后，他入朝担任度支郎中。元载天性聪慧敏捷，善于奏对，肃宗赞许他，把国家财政大权交给他，派他出使江淮，总领漕运事务，不久加授御史中丞。几个月后征召回朝，升任户部侍郎、度支使，并兼任诸道转运使。到达朝廷后，正值肃宗卧病，元载与宠臣李辅国关系很好。李辅国的妻子袁氏是元载的同宗，因此两人亲近侠逆。当时李辅国权势倾动海内，没有人违抗他，正好选拔金兆尹，李辅国就让元载兼任金兆尹。元载心中想掌握国家大权，到李辅国那里恳切推辞金兆尹，李辅国领会他的意图，同意了。第二天任命元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度支转运使照旧。过了十天，肃宗去世，代宗即位，李辅国权势更重，在皇帝面前称赞元载。元载能窥测皇帝心意，很受恩遇，升任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加授集贤殿大学士，兼修国史，又加授迎清光禄大夫，封许昌县子。元载认为度支转运使职务繁杂琐碎，负担又重，怕损害名声，妨碍高位，一向与刘晏关系友好，于是把全部钱粮事务委托给他，推荐刘晏代替自己，元载自己加授营田使。李辅国被罢免职务后，元载又加授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。广德元年，与宰相刘晏、裴遵庆一起护驾到陕州。等到皇帝回宫，裴遵庆都被免去职务，元载的恩宠更加隆盛。李辅国死后，元载又结交内侍董秀，多给他金银布帛，让主书卓英倩暗中传达密旨。因此皇帝有什么想法，元载必定先知道，揣摩心意，探求隐微，说话必定暗中符合，皇帝更加信任他。他的妻子王氏凶狠乖戾，独断专行。元载上朝时，放纵儿子袁伯和等人在外游玩，尚书人顾胄上奏弹劾他们，皇帝正任用元载处理政事，反而加罪顾胄。内侍于朝恩依仗权势和宠幸，不与元载合作，元载常常惧怕他。大历四年冬天，元载趁机秘密上奏说于朝恩专权图谋不轨，请求除掉他。于朝恩骄横，天下人都愤怒，皇帝也知道，听到元载的奏报正合心意。元载于是结交北军大将，共同谋划，以防万一。大历五年三月，于朝恩伏法，度支使第五旗因为于朝恩的同党受牵连，元载兼判度支，志气自若，认为自己有铲除邪恶的功劳，非议前代贤人，认为文武才能谋略，没有人比得上自己，对外委任小吏，对内听信妻子的话，在城中开了南北两座高级府邸，房屋宏伟壮丽，在当时首屈一指，又在近郊修建亭台水榭，所到之处帷帐杂物都在前夜布置好，储存的东西不更换。城南肥沃的别墅田地相连，共有几十所，婢女仆人一百多人，穿着绫罗绸缎，任意做不法的事，奢侈僭越，没有限度。江淮一带京城重要部门都排挤忠诚善良的人，引用贪婪卑鄙的人，世人中有求取晋升的，不结交他的子弟，就去拜见主书，贿赂公开进行。近年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与王进同列，王进正致力于聚敛财富， 于是与元载和睦，二人相处得很愉快，一天比一天放纵。戴宗完全察觉他们的行迹，因为元载担任要职多年，想保全君臣的名分，元载曾经单独觐见皇帝，告诫他，他却不悔改。当初护驾从陕州回来，与王进上表，请求把河中府作为中都，秋末皇帝出行，春初返回京城，以躲避吐蕃侵袭的祸患。皇帝开始采纳了，让他们分条奏报。自从于朝恩被诛杀，元载的志向很自满，于是上表请求建立中都，文章很多不记载，大略是以官府、河东等十州的户税收入供给京师，创建精兵50,000，管辖在中都，以威震四方，言辞多有开合，自以为表彰呈上事情就会实行，暗中派遣所游历在河中经营。节度使寄至在荆州。大历八年，吐蕃入侵兵临之后，朝廷议论认为三府以西没有险要的屏障，而荆州是散地，不足以防守。元载曾经担任西州刺史，知道河西陇右的险要之处，在皇帝面前指话说，如今国家西境到达攀援，吐蕃的防戍在崔沙堡，而元州位于两者之间。元州正当西塞的入口，连接陇山的险固，水草肥美甘甜，旧时营垒还在。吐蕃近来毁坏他的城墙，抛弃不居住。他的西面是坚木旧地，都有长壕深沟，重重叠叠深固。元州虽然早霜，暑季不能种植，但有平凉附属其东，只耕种这一个县，足以供给粮食。请求调京西军队戍守元州，城坚修筑，积蓄一年粮食。戎人夏季放牧多在青海，紧急文书反复到来，已经过了一个月。如今运输和修筑同时进行，不用20天可以完成。调动紫衣大军驻守荆州，作为根本。分兵守卫石门、木匣、陇山各关，北面到达黄河，都是连绵高山峻岭，敌寇不能越过。逐渐设置鸣沙县，封安军作为羽翼，北面连接055城作为形势，然后夺取陇右之地，直到安西，这就是所谓斩断西戎的腿，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并画了地形图进献。元载秘密派人翻越陇山，进入元州，测量井泉，计算人工、车辆本差等工具都准备好。简叫左仆射田神公阻止说，新师对敌，老将都感到困难。陛下相信一个书生的话，全国听从，是听错了。皇帝迟疑不决，正逢元载获罪才停止。当初大历六年，元载分条奏请所有根据别敕授予的文武六品以下官员，敕书发出后希望让吏部、兵部遍赴假团奏，不得检刊。皇帝同意了。当时公状奏拟，节贤多有错误，元载想权力归于自己，担心有关部门驳正，恰有尚书人李少良秘密把元载的丑行奏闻，元载知道了，在皇帝面前奏告，李少良等几人全死在公府。从此路人以目，不敢议论元载的短处。门庭之内，不是他的同党不接纳，平素的朋友、涉及道义的都疏远抛弃。戴宗宽仁明恕，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经过多年，元载长恶不圈，众怒上达天听。大历12年3月庚辰，帐下后，皇帝驾临延英殿，命令左金吾大将军吴凑在正式堂收捕元载、王进，个人留禁在本所，并将中书主事卓英倩、李代荣及元载的儿子袁仲武、袁继能一起收禁，命令吏部尚书刘晏审讯。刘晏认为元载受任庶党，遍布天下，不敢独断，请求其他官员共同处理，敕令御史大夫李涵又散其常侍萧兴、兵部侍郎袁散、礼部侍郎常衮，建议大夫杜亚共同追究其情状。便罪问端都出自宫中，仍派中使诘问隐士，元载、王进都服罪。当天宦官左卫将军、知内侍省事董秀与元载同恶，比元载先在宫中杖杀。敕令说，任用正直除去奸邪，载于地点，奖励善良，惩罚邪恶，急于实证。何鼎的寄托不是容易的人。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生性很奸邪，行迹并非正直，宠待过分，早登宰相之位。辅佐的功劳不能经邦成物，邪邪之志常以往上欺君，暗中依托妖巫，夜晚行劫岛，图谋非分之想，希望逃避典章，收纳受贿赃私，买卖官职，凶妻忍害，抱子亲谋， 曾不提防，任其凌虐，行为邪僻，言辞矫饰，内心狠毒，外表恭敬，使臣意之流无由自达，赏罚差错无不由此。近来以君臣之间重于去救，希望他改过，掩而不言，曾无悔改，更加凶戾，年岁滋久，罪恶满盈，将肃正于朝班，使身名于县纲，一次自尽。震慑到尚浅，知人不明，治理业绩未彰，缺失众多，至此刑罚，敏愧良深，勉强行之，勿身举劝，凡在内外，悉振怀焉。右下至说，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敬赴会奸邪，阿谀谗佞，据其犯状，罪至难容，连其年老，未忍加刑，彼身屈法之恩，待以悦目之至。可使持节扩州诸军事，守扩州刺史，移籍赴任，镇公济南面，推成古宫，广求哲人，将辅佐我治理。昧于任使，过错在镇公，无况爵官，各慎其职。当初刘晏等呈旨，王敬也处极刑。刘晏对李涵说：“重刑在腹，是国家常典，何况诛杀大臣，岂能不复奏？又法律有守从，二人同行，也应再取禁旨。”李涵等全听命。等到刘晏等复奏，皇帝便减轻王敬的罪，从轻处理。元载的长子袁伯和，先前贬在扬州兵曹参军，元载得罪，命中使成一马到扬州赐死。次子袁仲武，辞部员外郎，次子袁继能，秘书省教书郎，以及元载妻子王氏一起赐死。女儿资敬寺倪真一收入掖庭。王氏是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女儿，一向以凶戾闻名，放纵他的儿子袁伯和等为虐。袁伯和依仗父亲的威势，只以聚敛财货，征求音乐为事。元载在相位多年，权倾天下，四方真意都聚集到他的门下，资货不可胜计，所以袁伯和、袁仲武等得以肆意放纵，轻浮之事奔走其门，如恐不及。明叔、义月、宫中都没有的，他们家却有。兄弟各自在室中贮藏妓妾，畅幽猥亵的游戏，天伦同观，毫无愧耻。等到得罪，行路之人没有嗟叹惋惜的。忠实董秀、主书卓英倩、李代荣及阴阳人李继莲，因为元载的缘故，都处极刑。派中官在万年县界黄台乡毁坏元载祖辈及父母的坟墓，砍棺弃旧，以及寺庙墓主，并将元载大宁里、安仁里二宅充公修理百司官署，将元载被抄没的钟乳500两分赐给中书门下御史台5品以上、尚书省4品以上官员。王昂出身军旅，因军功多次升任河中尹，充任河中节度使，贪婪放纵不法，致力于聚敛，用财货保护自身。永泰元年正月，检校刑部尚书之省事，改任殿中少监。元载执政，与元载深相结托。大历五年六月，任江陵尹兼御史大夫，充任荆南节度观察使，代替魏伯玉。王昂出发后，魏伯玉讽刺大将杨金才等抗拒王昂，请求留下魏伯玉，下诏同意。王昂又任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，专门从事奢侈糜烂，大修府地，多养妓妾，以惩其志。在刑部虽然公务有规程，王昂沉溺于私宴，连日不理曹事，生性贪婪吝啬，无愧于狗的，竟然出卖公谢园中的蔬菜，收取钱财来装饰房屋，很是被时论鄙视。元载被诛，贬为连州刺史，派中使监督到万州，过峡江，坠江而死。李少良以吏员被任用，早年跟随史牧，因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罢职后游历京师，甘谒权贵。当时元载专权，所居宅地崇丽奢侈，子弟横行，贿赂公开，世人百姓都嫉妒他。李少良怨恨不被任用，城众人愤怒，上书奏文，把李少良留在宫内客省。李少良的朋友韦宋英到进门拜访李少良，李少良泄露了他说的话，韦宋不甚密，于是被元载完全知道，便上奏说李少良狂妄，下诏交付御史台审讯。当时御史大夫空缺，元载让张延赏担任，是出于他的心意。李少良因泄露禁中奏议，与致使陆挺一同服罪。当初 韦宋和陆挺都与李少良友善，与元载的子弟亲党款待亲近。韦宋得到李少良的威旨，泄露给元载的亲信，于是传到元载那里。元载秘密召见陆挺，问他，陆挺全部说出他的情状及尽忠言语。元载得到后，在皇帝面前奏报，皇帝大怒，一并交付京兆府处死。陆挺是国子司业陆善金的儿子，从小传承父亲的事业，颇为通晓经史，性格浮躁而粗疏，所以受连累。大历年间，元载玩弄权术，恣意妄为，人们都憎恨他。大历八年七月，晋州男子荀摩用麻绳编成辫子，手持竹筐和苇席，在东市哭泣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有30个字要献给皇上，如果没有用，就用竹筐装我的尸体，丢弃在野外。京兆府将此事上报，皇上召见了他，赐予衣服，安置在宫内的客省馆舍。他献上的30个字，每字议论一件事，其中主要的是团字和监字。团字是指请求撤销各州的团练使，监字是指请求撤销各道的监军使。殿中侍御史杨户职责是左巡，荀摩在街市哭泣，杨户没有上报，皇上认为他隐瞒包庇，将他贬为连州贵阳县城员外制。元载承受恩宠得志，每次更改朝廷政令都出自元载之手，朝廷内外都愤怒，当时把罪过归于元载，所以之前有少良的密封奏事，之后有荀摩的街市哭泣。凡是有职位的人，应当以此为明戒。王静，字夏卿，是河中府人，年少时好学，和兄长王维早年因文章闻名。王静连续参加草泽科和文辞清吏科考试，多次被授予侍御史、五部员外郎。安禄山之乱时，被选为太原少尹，与李光弼一同守卫太原，功劳谋略，被众人推崇，加授宪部侍郎兼元任官职。当时兄长王维陷于叛军，接受了伪职，叛乱平定后，王维被交付官吏议罪，王静请求用自己的官职来赎王维的罪，特别被减刑。王静不久入朝，被任命为国子祭酒，改任凤翔尹、秦陇州防御使，历任工部侍郎、左散骑常侍，撰写玄宗哀策文，当时称为金巧，改任兵部侍郎。适逢平定史朝役，河朔地区尚未安定，下诏命王静以本官担任河北宣慰使，奉命出使符合旨意。广德二年，被任命为黄门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太微公使、弘文崇贤馆大学士。同年，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在徐州去世，任命王静为侍中，持节都统河南、淮西、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。王静恳切辞让侍中，皇帝同意，加授上柱国兼东都留守。一年多后，升任河南副元帅，请求减少军资钱40万贯用来修缮东都宫殿。大历三年，幽州节度使李怀仙去世，任命王静兼领幽州、卢龙节度使。王静复阵后返回，将政事委托给燕江朱熹才。又适逢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去世，于是兼任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营田观察等使。王静又辞让河南副元帅、东都留守，皇帝同意。太原旧将王无纵、张凤章等人自恃有功，并且认为王静是儒生而轻视他，每件事往往违反约束。王静一天之内将他们全部召来斩首，将校们恐惧发抖。两年后，被罢免河东节度使，返回朝廷，被授予门下侍郎、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元载当权，王静卑躬屈膝依附他，不敢违逆，但仗着有才且年老，多有傲慢轻视。元载不悦，王静虽心中迎合元载旨意，但用言辞凌辱诟骂，无所忌惮。当时京兆尹黎干是荣州人，多次议论政事，元载很厌烦他，但力量不能除掉他。黎干曾向王静禀告事情，王静说，京兆尹是南方君子，哪里知道朝廷礼仪，他傲慢侮辱人，大都如此嘞。王静兄弟信奉佛教，不吃荤血，王静晚年尤其严重，与杜鸿渐施舍钱财建造寺庙，没有限度。妻子李氏去世，将道正里的住宅设为寺庙，为他祈求冥福，奏请四额叫宝应、杜僧30人住持，每次节度观察使入朝，一定邀请到宝应寺，暗示让他们施舍钱财帮助自己修缮。 起初，戴宗喜爱祭祀，不太重视佛教，而元载、杜洪建与王进喜欢施舍僧徒。戴宗曾询问福业报应之事，元载等人趁机起奏，戴宗从此信奉过度，曾让100多僧人在宫中陈设佛像，精行念诵，成为内道场。他们的饮食丰厚，穷尽真意，出入乘坐官马，夺之供应粮饷。每次西番入侵，一定让众僧讲诵人王经，以抵御敌寇。如果侥幸退敌，就横加赏赐。胡僧不空，官至清监、封国公，出入宫禁，权势压倒公卿，争权擅威，日日相互凌夺。凡是经济的肥沃良田和丰厚利益，多归于寺观，官吏不能制止。僧旅途中虽有赃奸处乱，接连被杀戮，但戴宗信心不改，于是下诏天下官吏不得鞭打僧尼。又见王进等施财立寺，穷极归吏，每次应对奏对，必以因果报应为证，认为国家福作灵长，都是福报所资助，业力已定，即使有小患难，不值得说。所以安禄山、史思明独乱正盛时，都有儿子之祸，仆固怀恩将要叛乱而死，西戎侵犯京城，为攻击而退，这些难道不是人事的明显征兆吗？戴宗相信更甚，公卿大臣既被业报所牵累，则人事废弃不休，所以大历年间的刑法政治日益衰败是有原因的。五台山有金阁寺，铸铜为瓦，途经在上面，照耀山谷，花费巨亿万。王进为宰相，给中书符牒，让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，聚众讲说，以求财力。戴宗7月15日在内道场造盂兰盆，用精粹装饰，花费百万，又设置高足以下7位先皇神座，备齐幡节、龙伞、衣裳等物品，各在幡上书写尊号以作标识，抬出宫内，陈列在寺观。当天排设仪仗，百官依次立于光顺门等候，翻花鼓舞，在道路上迎接呼喊，每年以此为常。而有使者嗤笑其不合典礼，这种伤风败俗的源头始于王进。李氏最初是左丞韦季的妻子，韦季去世后投奔王进，王进宠爱他，冒称是妻子，实际是妾，又放纵弟妹女倪等广纳财会，贪伪之计如噬骨。元载获罪，王进连坐贬为阔州刺史，转任楚州刺史。大历14年，任命为太子宾客，留司东都。建中2年12月去世，享年82岁。杨言，字公南，是凤翔府人。曾祖杨大宝，武德初年为龙门令，刘武周攻陷靖州、绛州，攻打龙门不投降，城破被害，包赠全节侯。祖父杨哲因孝行有益，金表奇门驴。父亲杨波进士及第，隐居不仕。玄宗征召为谏议大夫，弃官回家奉养，也因孝行真祥，金表门驴。肃宗加授散骑常侍，赐号玄静先生，名字记载在一人传中。杨言胡须眉毛美丽，风骨俊俏，文辞早是雄丽，千水陇山之间号称小阳山人。初出仕被征辟为河西节度长书记。神武县令李大简曾因醉酒侮辱杨言，至此与杨言同目，杨言率领左右将其反绑，用铁棒打了他200下，流血遍地，几乎死去。节度使吕崇祯爱惜其才，不责备他。后来副元帅李光弼奏请为判官，不应，征拜为起居舍人，辞去俸禄到旗下奉养父母。遭遇父丧，在墓前结庐，嚎哭不绝声，有紫之白雀的祥瑞，有金表奇门驴。孝行住于三代，门前树立6座阙，自古未有。扶桑期满很久，启用为司勋员外郎，改任兵部，转任礼部郎中，知制告。升中书舍人，与长衮一同掌管诏告。长衮擅长除授官员的文书，杨言善于撰写德音，自开元以来，论诏制之美者，当时称长杨。杨言乐于贤才礼待世人，以引荐提拔为己任，世人都归附他。曾撰写李凯洛碑，文辞很工巧，文士无不背诵。升吏部侍郎，修国史。元载自己做宰相，常选拔朝廷士人中有文学才望的一人后代之，准备用来代替自己。起初引荐礼部郎中刘丹，刘丹去世，引荐吏部侍郎薛庸。 薛庸贬官，又引荐杨炎。元载亲近重用杨炎，无人可比。元载败落，受连累，贬为道州司马。德宗即位，商议任用宰相，崔右辅推荐杨炎有文学才干，皇上也听说过他的名声，授予迎亲光禄大夫，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杨炎有风度仪表，博学有文学，早年负盛名，天下一致期望他为贤相。起初国家旧制，天下财富都收纳于左藏库，而太府每季度上报数字，尚书比不考核其出入，上下互相管辖，没有遗漏。等到第五期任度支、盐铁使、京城多豪横将领求取没有节制，第五期不能禁止，于是将全部租赋送入大营内库，以迎合君主之意。天子因取用供给方便，所以不再拿出，因此天下公赋变成君主私藏，有关部门不能知道多少，国家用度不能计算盈余亏缩，差不多20年了。宦官以冗名实不输，领其侍者300人都为此支取俸禄，勾结牢固不可动摇。等到杨炎做宰相，叩头于皇帝面前论说道，财富是国家的根本，百姓的命脉，天下治乱轻重都由他决定，所以前代历选重臣主管，还担心不成功，往往失败，大计一旦失误，则天下动摇。先朝临时制度，宦官领其职，以无耻宦官掌握国家的根本，丰俭盈虚，即使大臣不能知道，则无法记忆天下利害。臣愚昧戴罪宰辅，陛下至德，为恤百姓，考核弊病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请求将财富拿出来归还有关部门，测算宫中经费一年多少，按数进奉，不敢亏用。如此然后可议论政事，为陛下明察。下诏凡财富皆归左藏库，一律用旧事，每年于数中量近30-50万入大营，而度支先以其全数上报。扬言以片言改变君主主意，议论者认为难能，朝廷内外称颂。当初制定法令格式，国家有租赋拥调之法。开元中玄宗修道德，以宽仁为治国根本，所以不编户籍之书，人户逐渐增多，堤防不能禁止。丁口转死不是救命，田亩一换不是救贫富升降不是救等级，户部图以空文总和旧书，大概不是当时实情。旧制人丁戍边者免除其租庸，6年期满免役回家。玄宗正从事征讨夷狄，戍卒多死不能返回，边疆仗势恩宠隐瞒，不以死亡申报，所以其户籍之名不除。到天宝中，王弘任户口使，正致力于聚敛，认为丁籍且存，则丁身何在，是隐瞒课税而不出。于是按旧籍计算，除去6年之外，累计征收其家30年的租庸。天下之人痛苦而无处申诉，则租庸之法弊病很久了。等到至德之后，天下兵起，开始以兵役，加上饥荒瘟疫，征收运输，百役并作，人户损耗，版图空虚，军用国用依赖度支，转运20，四方征阵又自己于节度都团练使，复联的部门有多个，而户部统辖，于是纲目大坏，朝廷不能核查诸使，诸使不能核查诸州，四方贡献全部进入内库，权臣华丽趁机作奸，或公然假托进献，私下赃盗者动辄万万计。河南、山东、荆襄、剑南有重兵之处，都厚自奉养，国家赋税收入无几，吏职之名随人设置，奉给厚薄尤其增减，所以科敛之名有数百，已废的不消，重的不去，新旧累积，不知其边际。百姓受命而供应，历尽高血，出卖亲人，10天1月输送无休息，吏因其苛刻，蚕食1000人。凡是富人多丁的，大都为官为僧，以色役免除，贫人无所入，则丁口存，所以课税免于上，而赋增于下，因此天下凋敝，流散为浮人，乡居土著者40-45%，这样将近30年。杨炎因奏对，恳切言说其弊病，于是请求做两税法，统一税名，说凡是各种徭役的费用，1钱之敛，先估其数量而赋于人，粮出以置入，户不分主客，以县居为部，人不分丁中，以贫富为差。 不居楚而行商者，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，估计与居者均，使无侥幸之力。居人之税，秋夏两季征收，风俗有不方便的予以改正，其租庸杂徭全部省除，而丁额不废，申报出入如旧事。其田亩之税，一律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准，而平均征收。夏税不超过六月，秋税不超过十一月。超过一年之后，有户增而税减轻，以及人散而失君者，升降涨吏，而以尚书度之总统。德宗认为好实行，下诏晓谕中外。而掌管赋税的官员阻挠认为不利，说租庸之法四百余年，旧制不可轻易更改。皇上实行不疑，天下方便。百姓不土段住于土地，赋税不加脸，收入增加，板籍不造而得其实需，贪利不借而兼无所取。从此轻重之权开始归于朝廷，扬言拯救时弊，颇有美誉。任职几个月，正逢崔佑甫生病，多不上朝理事，乔林被罢免，扬言于是独揽朝政。崔佑甫所制定的措施，扬言都加以破坏。起初削减园林户作的优厚赏赐，人心开始不满，又一心报恩复仇。道州陆氏参军王昭对扬言有微小恩惠，扬言举荐他任监察御史，感念元载的恩德，专门推行元载就正来报答。当初元载获罪，左仆射刘晏审讯弹劾他，元载被诛杀后，扬言也受牵连被贬，因此深恨刘晏。刘晏兼任东都、河南、江淮、山南东道转运、租庸、青苗、盐铁使，扬言任宰相几个月，想要贬谪刘晏，先罢免了他的使职，天下钱谷都归金部、仓部管理。又建议开凿丰州临阳渠，征发京畿民夫到西城服役，民间骚动不安，事情最终没有成功。当初大历末年，元宰建议请求在元州筑城，以遏制西藩入侵的要道，事情还没实行，元宰就被杀了。等到扬言执政，建中二年二月，上奏请求在元州筑城，先发文书给金元节度使段秀实，命他准备物资。段秀实回复说，凡是安定边疆抵御敌人的长远策略，应当缓慢地计划实施，不宜草率动工。况且春耕正在进行，请等到农闲时再办这件事。扬言发怒，征召段秀实为司农卿，任命兵宁别驾李怀光在前都宫，任命检校司空平章事朱子、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宁各率兵一万人作为后援。三月，下诏让荆州准备筑城物资。荆州军队愤怒地说，我们作为国家西部的屏障十多年了，起初在滨州治理，刚安置农桑，安居乐业，又迁到这里，身处荒草荆棘之中，亲手开辟，双脚践踏，才建起城垒，如今又要把我们抛到塞外，我们有什么罪过要这样对待我们？李怀光监督朔方郡，法令严酷，多次杀害大将。荆州皮将刘文喜趁士兵怨恨愤怒，拒绝接受诏命，上书请求仍以段秀实为统帅，否则用朱子。于是以朱子代替李怀光，刘文喜又不接受诏命。荆州有精兵二万，关闭城门据守，派儿子到吐蕃做人质求援。当时正值大旱，人心骚动，群臣都请求赦免刘文喜，德宗都不理会。德宗削减宫廷服饰用度来供给军队，城中军士应当领取春服，赏赐照旧。命朱子、李怀光等军进攻，修筑堡垒，包围荆州。荆州别将刘海滨斩下刘文喜首级，传送到京城。如果不是刘海滨归顺，必定产生边患，这都是因为杨延平个人喜怒更换主帅，与荆州军帅结怨所致。元州最终没能筑城，扬言以罗织刘晏罪名贬官，司农卿宇怀与刘晏有仇，于是任用宇怀为荆南节度使，暗示他诬告刘晏在中州谋反，杀死刘晏，将他的妻子儿女流放岭南，朝廷内外都侧目而视。李政挤上表请求公布刘晏的罪状，指斥朝廷。扬言恐惧，于是派心腹分别前往各道，裴寂去东都、河阳、魏博，孙成去泽路、慈行、幽州，卢东美去河南、淄青，李周去山南、湖南，王定去淮西，名义上是宣慰，实际上是想游说解释，并且说刘晏获罪是因为他当年附和奸邪，图谋立独孤妃为皇后， 皇上自己厌恶他，并非其他过错。有人密奏说，扬言派遣吴使前往各镇，是担心天下把杀刘晏的罪责归于自己，而把过错推给皇上。于是德宗派宦官将扬言的话回复李正己，回报果然如此。从此德宗有意诛杀扬言，等待时机发作，于是提拔卢杞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扬言转任中书侍郎，仍为平章事，二人一同执政。卢杞没有文才，相貌丑陋，扬言厌恶而轻视他，常假托生病到别的房间休息，多不一起吃饭，卢杞也怀恨在心。就至中书舍人分别掌管尚书六曹，以处理奏报开元初年废除此职，卢杞请求恢复，扬言坚决认为不可。卢杞更加愤怒，又秘密揭发中书主书的过失，将他们驱逐。扬言发怒说，主书是我局中的官吏，有过失我自己会处理，为什么要来侵犯。正值梁崇义反叛，德宗想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帅各军讨伐。扬言劝谏说，李希烈当初是李忠臣的养子，亲信任用无人可比，却最终驱逐李忠臣而夺取其位，如此背弃根本，怎能信任。平时没有尺寸功劳，尚且强横不守法，将来平定叛贼后依仗功劳要挟皇上，陛下如何驾驭他。当初扬言南来，途经湘汉，曾力劝梁崇义入朝，梁崇义没有听从，已怀有二心。不久又派其党羽李周前往游说，梁崇义坚决拒绝诏命，于是图谋叛逆都是扬言逼迫造成的。至此德宗想借李希烈的兵力讨伐梁崇义，然后再对付李希烈。扬言又坚持说不行，德宗心中不满，便说朕已经答应他了，不能食言。于是命李希烈统帅各军。恰逢德宗曾询问宰相群臣中可以委以重任的人，卢杞推荐张毅、严颖，而扬言举荐崔昭、赵惠伯。德宗认为扬言议论疏阔，于是罢免扬言宰相，任左仆射。数日后谢恩，在延英殿应对，出来后急速回家，不到中书省。卢杞从此更加愤怒。卢杞不久引荐严颖为御史大夫。当初严颖任京兆尹，不依附扬言，扬言发怒，暗示御史张柱弹劾严颖，严颖被罢免兼御史中丞。扬言又早闻元修与严颖有仇，于是提拔流放的元修为京兆尹，命他窥伺严颖的过失。元修上任后却与严颖友好，扬言大怒。张光胜正谋议杀死回纥酋帅，扬言便派元修为出使回纥使节，元修几乎被回纥所杀。严颖不久因丈量田地不时获罪，改任大理卿，时人感到惋惜。至此卢杞顺应群情，又知道严颖与扬言有仇，所以引荐他。扬言的儿子杨红业不孝，多次犯禁，接受贿赂请托，严颖审查他，同时得到其他过失。当初扬言将要建立家庙，先前在东都有私宅，命河南尹赵惠伯卖掉，赵惠伯为扬言买作官署。当时赵惠伯刚从河中尹、都团练观察等使卸任，严颖上奏追捕赵惠伯审讯。御史认为扬言身为宰相，逼迫官吏买卖私宅，高估宅价，低价付钱，即为赃款。卢杞召大理正田静定罪，田静说宰相对于庶官比照奸佞，官事买卖有额外利润，计算其立案其取论罪，应当削夺官职。卢杞发怒，贬田静为衡州司马，又召其他官吏审理，说监守自盗，罪当绞刑。开元年间，萧嵩打算在曲江南建立私庙，不久因那里是玄宗灵性之处，恐怕建庙不妥，便作罢了。至此扬言将那块地建庙，有流言说此地有王气，扬言故意取用，必定有意图。这话传到德宗耳中，德宗更加愤怒，待到御史台呈上案件，诏令三司使共同复核。建中二年十月，下诏说尚书左仆射扬言凭借文艺屡次升任清要官职，虽被贬谪荒远之地，而虚名犹存。朕出临天下，想弘扬大化，破格提拔，招纳英才。从郡左提拔登于宰府之位，独唯以心腹，信任无疑。而他却不想竭尽忠诚，竟敢行奸作恶，引进邪佞，排斥正直，既虚伪又顽固，结党营私，动辄涉及私情。回法败度， 欺上营私，只求利己，不顾国家。加上内无训诫，外有勾结，放纵欺诈，以致贪赃受贿。查其事迹，本末荒谬，忘恩弃德，负我何其深。考究罪状，议定刑罚，其罪难以宽恕。但朕对于将相始终顾全大体，特别予以宽待，使之远谪，以整肃百官。可任崖州司马同正，仍由驿站急速发遣。行至距崖州百里处赐死，终年55岁。扬言早年有文才，也砥砺节操，等到任中书舍人，依附元载，当时舆论已轻视他。后来受元载牵连被贬，更加愤恨，归来得掌大权，睚眦必报，险恶之性存于内心，只顾个人爱憎，不顾公道，以致败亡。赵惠伯也因扬言被贬为废州多田尉，不久也被杀。黎干是荣州人，起初因擅长星象占卜，术数禁用，待赵翰林累官至谏议大夫，不久升任京兆尹，以严苛治理，百姓颇觉方便，但他攀附勾结，随侍上下。大历二年改任刑部侍郎，于朝恩伏法，受牵连交结，被贬为贵州刺史，本管观察使。到江陵时遭母丧，过了很久，恰逢京兆尹空缺，人们颇想念黎干。八年再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黎干自以为得志，无心治理，更加贪婪残暴，追求财色。13年任兵部侍郎，性情阴险，挟持左道，勾结宦官，以求皇上恩宠，戴宗很受迷惑。当时宦官刘忠义正受宠幸，黎干与他交情深厚，曾通同奸谋。等到德宗刚即位，黎干仍以诡道囚禁，秘密坐在车中到刘忠义府地。事情败露，下诏说兵部侍郎黎干毒害如豺狼，特进刘忠义，掩盖正义，隐藏奸贼，一并除名流放。当即执行，皆是儿童数千人喧哗聚集，怀揣瓦砾投掷他们，捕贼未不能制止，于是都在蓝田驿被刺死。刘忠义是宦官，本名清谈，与董秀都受戴宗宠幸，口含天县，是清日月，贪赃纳贿，家产巨万。大历年间，德宗居住东宫，黎干和清谈曾阴谋动摇太子，至此因前罪累积被诛杀。于准是常州人，父亲宇光先天宝年间任文部侍郎。于准凭门荫入仕，亲近宰相王进，王进迅速引荐他任职方郎中，知至告升中书舍人。于准向来缺少文才，靠柔媚自尽，既然不是如流，很被时论鄙薄。不久改任御史中丞，升尚书左丞。王进获罪，于准出京任汝州刺史，后又入朝任司农卿，与杨炎交好。杨炎想杀刘晏，知道于准与刘晏有仇，便任用他为荆南节度使。于准于是上奏说得到刘晏给朱子的书信，且有怨恨言论，又招募周兵以抗拒诏命，于是先杀了刘晏，然后下诏赐其自尽，天下人为他叫冤。杨炎因杀刘晏之功，征召于准为尚书左丞。建中三年六月丁巳去世，时年51岁。追赠工部尚书。使臣说，孔子说富有和尊贵是人人想要的，但不用正当方式得到就不应拥有，与此相反的就是小人。元载谄媚李辅国以求晋升，玩弄权术来巩固地位，众怒难犯，作恶不改，家霸儿连累妻儿，身死而祸及祖先。王进依附奸邪，以致颠覆。扬言败坏崔右辅的规制，恼怒段秀时的正直，仇恩报怨，以私害公。这三人都以文章著称，却违背德性，不尝其德，或成之修，是《易经》的大义。富贵不用正道，这是小人的行径。看于准的奸邪，遭遇王进的复兴，顺从扬言的意图，曲意造成刘晏的冤案，饥饿却能善终，恐怕是余殃未了。再说元载、王进、扬言、于准相互勾结，《左传》有言：贪人败类。